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49集。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徽宗赵佶是一个被张敦视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人。张敦所谓的轻佻，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指我们这位年轻天子对书画珍玩的强烈喜好和艺术追求。而你们也知道，我的书法造诣在其实的北宋天下不但享有声誉，而且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所以我知道，凭借我与天子的这个相同点，我就完全有机会把命运给我的这个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酸柠檬榨成可口的柠檬汁。而巧合的是，徽宗即位不久就在杭州设立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求三吴地区的各种名贵书画和古董珍玩。于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当那个名叫童贯的宦官奉旨来到杭州，作为金明局的供奉官，为皇帝搜求各种宝贝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我翻身的机会来了。我开始刻意结交童贯，与他朝夕相处，将我的屏障、善待之类的书画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献给天子，同时附上了我的一些奏书。此外，我还不遗余力地帮童贯把杭州民间收藏的许多书画珍品搞到手。童贯回京复命后，徽宗龙颜大悦，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此后我又通过各种渠道把我的一些得意之作送给了宫中的一些宦官和侍妾，所以徽宗总是有机会听见各方面对我的赞美之词。再加上我在朝中的好友，如起居郎邓寻武、左街道路徐之长和太学博士范志虚等人的一致推崇，徽宗遂下定决心重新启用我。这一年的12月末，我被擢为龙图阁大学士，至定州。第二年向太后病逝，徽宗亲政，改元崇宁，顾名思义就是尊崇熙宁。如果说此前的建中靖国年号表示皇帝所走的是一条温和的中间路线，那么这次改元意味着年轻的徽宗皇帝将追随父兄，让熙宁新法再次回到帝国的政治舞台上。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步转暖，我开始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崇宁元年二月，我被擢为端明殿学士，改至大名府。三月，我重新回到朝廷，赴任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修国史。五月，晋升为尚书左丞，与此同时，首席宰相韩忠彦与副相曾布在无休无止的斗争和倾轧中，引起了徽宗深深的反感，最终两败俱伤。在这一年五月和六月双双被罢黜。我踌躇满志地看着那张空空荡荡的相位，相信他已经非我莫属。七月，我如愿以偿地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一级副宰相。任命书下达的这一天，徽宗皇帝在延和殿赐座。皇帝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职，两遭变更，国事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我立刻起身伏地顿首，朗声道，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那一刻，我听见自己豪迈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上久久回荡，预感到一个属于蔡京的时代即将来临。我入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熙宁年间王安石设置条例司一样，设立了一个讲义司，由我自任提举。凡是主要政务，如宗室、国用、商旅、盐泽、复调、引募等，全部划归讲义司掌管。同时我启用了吴居后、王汉之等十几个心腹分管其事。我如此施设的直接目的，就是把整个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当然，我表面上高举的是少数神宗新法的旗帜，而且一切均以王安石当年的举措为指南。可说句老实话，熙宁新法是王安石的新法，崇宁新法 却是我蔡京的心法，二者形同实异，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很简单，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还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何苦呢？所以我一旦执政之后，绝不会再重蹈他的覆辙。如果说王安石变法追求的是天下和百姓的利益，那么我所追求的只能是天子和我本人，包括以我为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我也曾经渴望一生建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可为什么到头来我放弃了这一切，甘心蜕变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现实主义者呢？除了我个人的原因，是否也应该追究一下客观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整个仕宦生涯可以视为北宋末年官场政治的一个缩影。我经历了一连串具有经典意义的党派斗争，个人倾轧，政局反复，仕途沉浮。我不知道你们对此作何感想，反正当我日后作为一个局外人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所有这一切纷纭乱象，归结到最后，无非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争夺。每个人表面上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骨子里都是一己利益在驱动。至于说如何才能让人们的利益诉求有序化和良性化，对不起，我所学习的儒家思想没有告诉我，因此只能有待你们去寻找和建立。但是有一点我还想强调一下，所谓的良性有序也只能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根本性质上的。因为人性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造，只能尽最大努力进行疏导、制约和转化。而且哪怕仅仅是实现良性有序，很可能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切勿操之过急，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从崇宁元年七月入相之后，我开始全方位推行蔡京新法，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继承。比如这一年八月，我就促使徽宗下诏全面罢除科举法，在天下各州县实施太学三设法，也就是在各县设立小学，结业后经过考试升入州学，各州学三年一次考取京师的太学，将考生按成绩分成三等，上等升入太学的上设，中等升入次级上设，下等升入内设，其余未入等的暂入外设学习。太学三设也是通过每年的公开考试按成绩逐级晋升，上设生经过毕业考试产生的优等生可由中书省直接派官。其实此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说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也不为过，其目的在于革除科举的弊端，真正培养学以致用的经世型人才。王安石认为科举一味以师父祭诵求天下之事，只是在取士而已，只有太学法才是在养士，也就是通过各级学校培养教育出真才实学的人。我这里可以引用一段他的原话：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聚论纷纭，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共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做师父，及其入关，事事皆所不习，此乃科举法败坏人才，志不如古。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依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志，则患于无间。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则是皆务实用以为学，本意理以为文， 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不义，盖亦不小。在教育改革方面，我对王安石的思想是甚为福音的。太学三社法基本上就是对王安石的全盘继承，所以你们也不宜将蔡京新法全盘抹杀。当然，除了科举改革，我执政以后全力以赴在做的主要还是党同伐异，对此我也不敢讳言。比如这一年九月，我就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117名元佑旧臣列为奸党，请徽宗御书刻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号曰党人碑。同时我又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把元符年间的大臣分成正邪各三等。被我列入正三等的有邓玄武等41人，列为邪三等的有范柔中等312人。凡列入正等者一律表彰拔擢，列入邪等者一律降职贬谪。陈辽中有与奸党同名者，并令改名。随后我又对帝国政坛进行了彻底清洗，把仍然在职的元佑党人全部罢黜，流放殆尽。后世史家称这是继东汉之后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我这么做固然有些变本加厉，可事实上这不过是元佑复辟以来一连串激烈党争的一个延续和深化而已。换句话说，我并不是始作俑者。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